读出恩典，让我每天一起读经，看到神的荣耀，领受神的恩典，沉浸在神的爱里。上一次我们讲了出埃及记12章5-7节，神让以色列人宰杀一头羔羊，把羔羊的血涂在门上。以色列人要在这个月的14日宰杀羔羊，但神让他们10日就把羔羊从羊圈中选出来，带回家里去养着，而且世世代代每年都要这样。这又是为了什么呢？弟兄姐妹们可以设身处地地想一想，以色列人要把一只洁白如雪的小羊羔带回家里，精心地照顾。他们要喂它喝奶，梳理它的毛，他们的孩子会跟着羊羔玩，晚上可能还会搂着毛茸茸的可爱的小羊羔睡觉。但在第5天，他们必须宰杀这头羊羔，只有这样，这羊羔才能真真切切地成为他们的牺牲。他们已经跟着羊羔建立了感情，他们知道这羊羔是为他们而死的，买赎了他们的生命，他们会依依不舍，但是他们也会更理解罪的代价，更加珍惜自己的生命。在宰杀羊羔之后，神让以色列人把羊的血涂在门楣和门柱上，好让死亡天使看到，跳过他们的房子。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需要在门上涂上鲜血，让别人看到，你会涂在哪里呢？我肯定会涂在门的正中央，那才是一目了然最显眼的地方。有人说，血涂在门楣和门柱上，一横一竖，那不是十字架的形状吗？这似乎有点牵强，因为在23节，摩西清清楚楚地告诉以色列人，要在两侧的门柱上都涂上血，这样就变成了一横两竖，形成了一个门字。还有人说，涂血的方式预示了耶稣挂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耶稣在十字架上伸开双手留下宝血，刚好与门柱上的血位置重合。头戴的荆棘冠冕刺出了宝血，刚好与门楣上的血位置重合。门楣上的血滴在地上，与耶稣滴在地上的血重合。但其实，耶稣背后也流出了鲜血，肋下也流出了鲜血。似乎这样的说法也不能完全让人满意。其实经文里给了我们神这样指示以色列人的原因。新译本是这样翻译的：这血要在你们居住的房屋上做你们的记号。这记号不是做给神看的，也不是做给死亡天使看的，而是做给以色列人自己看的。神知道一切，不需要看人给他做的记号。神是要让以色列人觉悟，摆脱埃及对他们的影响，明白真正能拯救他们，带给他们永生的是谁。以色列人刚到埃及的时候，与埃及人互不往来，他们过的是游牧生活，住的是帐篷，保留了他们在迦南时候的生活方式。有很长一段时间，这在埃及是更时髦的生活方式，因为当时他们生活在阿摩人统治的希克索王朝，而希克索这个词的意思就是牧羊人国王。后来埃及的18王朝复辟，把阿摩人从埃及赶了出去，以色列人从统治阶层变成了奴隶，住在帐篷里不再时髦了。以色列人跟埃及人一样住进了房子。不仅如此，以色列人邯郸学步，还学了很多埃及人的生活方式，甚至信仰。要重新回到神的应许里，他们必须一步步地去忘记很多东西，破除很多迷信。实灾对以色列人来说就是这样一个过程。以色列人必须重新明白他们的神远大于埃及人的偶像，他们必须重新学会信靠自己的神。在9个灾难之后，他们已经深深地体会到了这一点，但是在10灾里，神还要让他们上最后的一课。在埃及人的信仰体系里，死后的生命才是最重要的，因为今生是短暂的，死后的生命是永恒的。所以法老一定要把自己的尸体变成木乃伊。法老生前住的宫殿是用泥土烧制的砖造的，这种材料年深日久会归于尘土，但他们死后住的金字塔却是用不会朽坏的石头造的。他们还相信，要享受死后的永生，他们必须把名字留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绝不能小看埃及人对名字的执着， 对他们来说，名字跟人的相貌一样，是一个人生命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法老和权贵们会为自己建造石碑、雕石像。如果你去埃及旅游，你会看到很多这样的石碑，而且有时候你会看到斧凿的痕迹，是因为后人想把某个人的名字从石碑上除去，从而让他们在死后的永恒世界里也不得安宁。比如摩西养母的女儿，代替摩西成为法老的哈特舍普苏特，生前为自己立了很多石碑。图特摩斯四世继位之后，下命令把哈特舍普苏特的名字从所有这些石碑上凿了下去，好惩罚这位很可能为了篡位毒死了自己的父亲的姑姑兼后妈。对名字的执着，就连摩西都不能免俗。在摩西五经里，法老这么重要的人物，摩西就是不提他们的名字，但是他却为两个接生婆青史留名。埃及贵族可以在石碑上刻名字，那么普通人怎么办呢？我们说过，普通人的房子都是泥烧制的砖造成的，不过每个房子都有一个地方为了承重只能用坚固的石头做材料，这就是他们房子的门柱和门梁。今天考古学家在尼罗河三角洲的土地里挖出了很多当年的门柱和门楣，上面都密密麻麻刻满了住在这房子里的历代主人的名字。当神让以色列人把羔羊的血涂在门楣和门柱上的时候，他其实是在让他们用羔羊的血遮盖自己的名字。这其实就是耶稣救赎的基本道理，他们自己刻在门楣和门柱上的名字不能保证他们死后进入永生，只有神的羔羊的血才能给他们带来永恒的生命。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也要学习同样的真理，我们的名字写在哪里确实很重要，但不是靠我们今生的努力，不是靠我们用今世的财富给自己立碑。启示录说，凡是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的，他就被抛在火湖里。又说，天国的城只有名字记在羊羔生命册上的才可以进去。把我们的名字写在那生命册上并不难，我们只需要接受那神的羔羊的宝血，让耶稣的名遮盖我们自己的名。我们与神同行的路很长，一直到永恒，但接受羔羊的血是一切的起点。以色列人也是这样，他们出埃及的起点是用羔羊的血遮盖自己的名字，这开启了他们一路跟随神的漫长历程。神接着说，当夜要吃羔羊的肉，用火烤了，用无酵饼和苦菜同吃，不可吃生的，断不可吃水煮的，要带着头腿五脏用火烤了吃，不可剩下一点留到早晨，若留到早晨要用火烧了。神让以色列人吃掉羊羔的肉。耶稣是怎么说的？在约翰福音六章里，耶稣就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吃我肉喝我血的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使他复活。当时听他讲到的以色列人议论纷纷，甚至他的许多门徒听了就议论说，这话实在难懂，谁能接受呢？我们今天明白，耶稣是在告诉他们，你们必须吸收我，让我成为你们的养料，让我成为你们的供应。所以在逾越节这一天，以色列人要吃羔羊的肉，代表着耶稣的身体。这肉要用火烤熟，而且要熟透，不能半生不熟，不能用水煮熟，不能用水稀释了肉的滋味。火代表着神的刑罚，神要把他对所有的罪的全部刑罚彻彻底底一次性地降在耶稣的身上。这神圣正义的怒火本来应该降在我的身上，降在你的身上，但是耶稣为我们完全担当了，担当得彻彻底底。罗马士兵把犯人钉上十字架之前，按照惯例要给犯人喝一口麻醉药，是把墨药掺在葡萄酒里制成的。耶稣拒绝了，他拒绝用止痛剂减轻这个过程中的痛苦。他知道他要亲自完完整整地接受神的怒火，所以代表羊羔的肉也一定要用火烤到全熟， 神让以色列人吃着羊羔的头、腿和内脏。吃头，因为我们要领受耶稣的思想，领受他的道；吃腿，因为我们要与耶稣同行；吃内脏，因为我们要感受耶稣的内心。我们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要得到耶稣的滋养，我们要咀嚼他的全部，消化他的全部，吸收他的全部。而且神让以色列人一点都不能剩，剩下的要用火烧掉，你不能把它放到冰箱里下顿再吃。羔羊的肉要一顿吃完，为什么？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王宫是一次成就的，在十字架上耶稣大喊成了，他没有剩下任何事情需要我们去补充。耶稣在十字架上说的不是加油，而是成了，他已经完全成就了。这羊羔要就着无酵饼和苦菜吃，苦菜让我们记住耶稣为我们所受的痛苦，无酵饼让我们记住耶稣是无罪的羔羊。发酵其实是一种细菌代谢和繁殖的过程，跟腐烂的道理类似。酵母代表着罪，神创造我们的本体本没有罪，罪从外部而来，侵蚀着我们的肉体和魂，借着我们的肉体滋生。饼没有酵母，预示着耶稣没有罪，这一切都是指向耶稣的。约翰一书说，你们知道主曾经显现，是要把人的罪除掉，在他里面并没有罪。与他一起钉十字架的盗贼说，这个人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指挥士兵行刑和看守耶稣坟墓的百夫长说，这个人真是神的儿子。审判耶稣的本丢比拉多洗干净自己的手说，我查不出他有任何罪。向犹太宗教势力告密的犹大说，我出卖了无辜人的血。跟他一起钉十字架的，把耶稣钉上十字架的，宣判耶稣钉十字架的，出卖耶稣导致他钉十字架的，全都不得不说耶稣没有任何罪。耶稣是我们无罪的羔羊，他的身体就是无酵饼。以色列人在逾越节这天吃的特制的无酵饼，希伯来语叫做 Maza， 是带条纹和带孔的，就像当时耶稣的身体。耶稣的背上有一条条的鞭伤，耶稣的肋下被长矛刺穿，手上脚上被铁钉钉穿。所以耶稣在与门徒吃逾越节大餐的时候，拿着无酵饼说，你们拿去吃吧，这是我的身体。在出埃及记中，神接着说，你们吃羊羔的时候，当腰间束带，脚上穿鞋，手中拿杖，赶紧的吃，这是耶和华的逾越节。古代以色列人跟古代中国人一样，穿的是从脖子到脚的长袍，所以神让他们把衣服挽起来，用腰带扎紧，方便双腿行走。古时候吃饭是席地而坐，要脱掉鞋吃饭，所以神让他们穿上鞋，手中拿着旅行时拄的手杖。后面在34节又说，让他们把行李扛在肩上。如果放在现代，这就是徒步背包旅行家的打扮。而且他们要去的第一个地方，13章会讲到，叫做帐篷城舒歌，本意就是棚屋或者帐篷的意思。为什么他们要穿成这样？因为他们急着要离开埃及，穿着旅行的衣服等不及发面，因为发面需要时间。吃这顿大餐的目的只是为了走得更快。保罗在哥林多前书说，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就是宣扬主的死，只等到他来。我们吃主的身体喝主的血，不只是为了今生可以得到耶稣的祝福，更重要的是期待主耶稣的再来，给我们带来幸福的永生。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光阴者，百代之过客。这个世界只是我们历练的地方，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也是一个旅者，我们也要做好准备，随时准备离开。耶和华接着说道，因为在那一夜，我要走遍埃及地，把埃及地所有投生的，无论是人或者牲畜，都要杀掉。我也要审判埃及的一切神祇，我是耶和华。有人问，神怎么能杀死那些无辜的牲畜和小孩呢？这公平吗？神是怎么说的？我是耶和华， 我要做审判，我是万物的主，你不服也得服，这对我来说就足够了。神接着说，这血要在你们居住的房屋上做你们的记号。我击打埃及地的时候，一看见这血就越过你们去，灾祸必不临到你们身上毁灭你们。神说，跳过你们的房子，在乎的不是你们的房子有多大，不是房子里住的人有多么公义，神在乎的是涂在门上的血，其他的都没有用，真正起作用的只有涂在门上的血。不只是留下来的血，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发现了吗？光是留下羔羊的血没有用，要涂在门上才能拯救家里所有的人。只是耶稣留下了宝血对你没有用处，你需要把耶稣的宝血应用在你的生活中才能起作用，你的家人、你的财务、你的健康才能改变，才能活出丰盛的生命。神接着说，你们要记住这一天，守为耶和华的节期，作为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原文中的节期就是宴席，西方语言的节日的词根都来自希伯来文的宴席，不是一般的宴席，是连续吃很多天的欢庆的宴席。你们要吃无酵饼七天，可是第一天就要把酵从你们的家中除去，因为从第一日起直到第七日，凡吃有酵之物的，那人必从以色列中被除灭。第一日你们要有圣会，第七日你们也要有圣会，这两日之内，除了预备个人所要吃的以外，一切工作都不可做。你们要守无酵节，因为就在这一天，我把你们的军队从埃及地领出来，所以你们要世世代代守这一日，作为永远的定例。以色列人有三个主要的节期，逾越节、五旬节和祝棚节。以色列的节期由宴会组成，宴会的英文是 feast， 宴会经常是连续好几天的宴席。三个节期共有七个宴会，三个在逾越节，一个在五旬节，接着又有三个在祝棚节。这些宴会实际上都指向新约中神的作为。逾越节的三个宴会分别是逾越节宴会、无酵节宴会和初熟节宴会。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完工和复活成就了这三个宴会的预言。逾越节之后的五十天是五旬节，圣灵在五旬节这天降下来，成就了五旬节宴会的预言。祝棚节三个宴会的预言将要在耶稣再来的时候成就。号角节宴会指的是耶稣的再来，赎罪日指向最后的审判，祝棚节宴会指的是天国，神与我们永远住在一起。因为耶稣已经成就了逾越节三个宴会的预言，所以你承认耶稣是你的救主，就等于守了神在这里嘱咐以色列人世世代代要守的节期，就等于参与了逾越节、无酵饼节和初熟节的宴席。同样的，尽管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时候你还没有出生，你可以通过领受圣灵参与五旬节的宴席。虽然耶稣再来的时候你未必还活着，但是因为你相信耶稣基督，你可以在那个时候参与耶稣成就祝棚节的三个宴席的过程。出埃及记十二章讲到了逾越节宴会和无酵饼节宴会，立位记讲到了初熟节。经文这样写道，你小谕以色列人说，你们到了我赐给你们的地收割庄稼的时候，要将初熟的庄稼一捆带给祭司，他要把这一捆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使你们得蒙悦纳。祭司要在安息日的次日把这捆摇一摇。注意，祭司要在哪一天庆祝初熟节？在安息日的次日，这正是耶稣复活的日子。因为耶稣就是春天初熟的第一个果实，他是第一个从死亡里复活进入永生的。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中说，现在基督已经从死人中复活，成为睡了的人初熟的果子，而我们会跟随着他。有一天我们也会从死里复活进入永生，我们会跟耶稣在一起，永远地住进天父的家。这一切正如在旧约中 神吩咐以色列人要纪念的节日。神接着说，从正月十四日晚上起，直到本月二十一日晚上止，你们要吃无酵饼。七日之内，在你们的家中不可有酵，因为凡吃有酵之物的，无论是外国人或者本地人，那人必从以色列的会众中被剪除。凡是有酵的，你们都不可吃，在你们一切居住的地方，你们都要吃无酵饼。以色列人的逾越节宴会，希伯来文叫 Seder， 这是一个有固定程序的大餐。按照以色列人的传统和律法，每一道菜每一杯酒都有特殊的意义。在第一杯酒和第二杯酒之间，以色列人要拿起三块玛撒无酵饼叠在一起，他们会拿出第二块饼把它掰开，其中的一半他们会用一块餐布包起来收藏好，然后他们会让孩子们去找这块藏起来的饼，谁找到了会得到特别的奖励。注意，我再说一遍，他们把一块无酵饼的一半裹起来藏好，然后等着孩子们把它找出来重新回到餐桌上。这时候他们会庆祝这块饼重见天日，给找到的孩子一个奖励。这样做有什么意义呢？为什么会有这个习俗呢？以色列人自己都不太明白。其实三块饼代表着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他们都是玛撒。中间那块被掰开，是因为圣子为我们破碎了。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掰开后把其中一半裹好藏起来，这不正是发生在耶稣身上的事吗？他的身体破碎了，被包裹起来藏于地下，等到他的身体重新出现的时候，人们欢欣鼓舞庆祝他的复活。为什么只有一半饼被藏起来？是因为耶稣既是百分之百的人，也是百分之百的神。在他的人性中他死去了，他的身体被包裹起来埋葬，但是他的灵一直在工作。彼得说，在那三天里，借着灵他也曾去传道给那些被监禁的灵魂。如果你去问以色列的拉比，他们为什么有这个仪式，他们有很多的假设。犹太典籍中有许多的讨论，但是各执一词，莫衷一是。他们可以解释逾越节大餐中的很多环节，但是他们不明白这个环节是为了什么。为什么有三块饼，还要拿出中间这块掰开了藏起来再找出来，还要庆祝？他们把这个环节叫做 Ephikomen。 亲爱的弟兄姐妹，逾越节大餐涉及的所有词语中，只有这一个不是希伯来语。 Ephikomen 是一个古希腊语，它的意思很简单，就是我来了。但这其实是一个很了不起的词，我来了。主耶稣是在对以色列人说，我来了，你们怎么会不明白呢？我来了，我爱你们，我为你们破碎，我现在还在等着你们，我来了。 Ephikomen。 围绕着 Ephikomen 有很多有意思的传统，比如说摩洛哥的以色列人，他们会把这块藏起来的饼 Ephikomen 带在身边一整年，直到第二年的逾越节大餐他们换成新的。当他们出海的时候，如果遇到风浪，他们会把这块 Ephikomen 扔进海里让风浪平息。有意思吗？新约中是谁用话语平静了风浪呢？正是我们的主耶稣。我喜欢这样的经文，我喜欢研究这些仪式，因为如果有人对耶稣基督还有任何疑惑，我可以指着这些经文，指着逾越节大餐中的这些仪式，给他们看旧约那无法辩驳的预言能力，让他们看到圣经一环紧扣一环的严密逻辑。他们清楚的、有力的、无可辩驳的都指向我们的主耶稣。以色列人按照神的吩咐吃了羊羔和无酵饼，神迹就在他们身上发生了。诗篇105章写道，他领自己的百姓带银子、金子出来，他支派中没有一个软弱的。全体以色列人在吃完羊羔和无酵饼之后，每一个人都得到了完全的治愈，他们完全健康，没有一个身体有一点软弱，有一点不舒服的。
中文翻译的软弱，在原文中是身体不够健康的意思。有人说，你确定吗？我确定，因为这件事在后世又发生过一次。历代志下30章13到22节中，记录了以色列人重新开始庆祝逾越节的过程。当时的以色列王西西家说，我们忽视我们的传统太久了，我们要重新庆祝逾越节。这一段圣经记录了他们庆祝的整个过程。在经文的结尾，以色列人吃了逾越节的羔羊之后，通过西西家的祷告，神就治愈了众民，治愈了所有的人。今天圣餐就是我们的逾越节大餐。保罗是怎么说圣餐的呢？在哥林多前书中，保罗说，很可惜，哥林多教会中有很多人不认真地领受圣餐，因此在你们中间有好些软弱的与患病的，死的也不少。保罗说，如果你们好好吃圣餐，这些都不应该发生。牧师啊，你在说什么呀？对，你没有听错，我说的就是你根本就不应该生病。因着耶稣所受的鞭伤，我们已经得到了医治。有人说那只在天堂才有效，在天堂我们当然不生病，但是在地上也应该如此。因为当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医治的不就是在地上在今生过生活的活生生的人吗？马太福音说，这样正应验了以赛亚先知所说的，他亲自除去我们的软弱，担当我们的疾病。我想告诉大家的是，耶稣的鞭伤治愈我们，不只是在灵里，不只是在未来，而是在今生真真正正的治愈那些生病的人。圣经毫无疑问的是在告诉我们，只要我们认真领受，耶稣破碎的身体可以治愈你和我。当以色列人那天吃过无酵饼和羔羊的肉的时候，他们中没有一个生病的，没有一个身体不舒服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要为你祷告，你的生命中不应该有疾病，你的生命中不应该有贫穷，你的生命中不应该有罪的绑缚。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为你牺牲，你可以吃他的身体，喝他的宝血，领受他赐下的恩典和真理。即使你的生命中有风浪，即使你的生命中有患难，只要你涂抹耶稣基督的宝血，领受耶稣为你破碎的身体，他们都不能伤害你。你的生命中要充满平安喜乐，健康富足，神的祝福要充满你。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